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触？从物理现象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太可思议哈。这个斧头掉到水里面，怎么可能会再浮起来呢？谁是学物理的？啊，我看。斧头可能掉，斧头这么重的东西可能再飘起来吗？啊，不能。但是在人不能，在环境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你一定要相信，信靠圣经。第一是神的话，第二你一定要相信在神绝无难成的事，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跟师母来到回来教会以后，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常常去探访弟兄姐妹们。从弟兄姊妹们很多的跟我们的回应呢，就是很有心，就总是心有余力不足。不管是侍奉、是家庭、是工作、是子女、是人际关系、是个。这个职场上跟老板跟同事的关系都有一种无力感，包括在教会里面很想能够为神做一些事情，也很想爱主，可是总是觉得好像力不能胜，没有那个力量，有一种欲振乏力的感觉。这种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可能也都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但是不要灰心，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也好，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如果要复兴，要重新站起来，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能够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今天这一段经节给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子从欲振乏力中我们重新来得力。那我想这段经文可不可以重新打出来，从第一节，从第一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念快一点，预备，来。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住的地方过于狭窄，然后建造房屋居住。他们说，你们去吧。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好，先读到这里。你看到这一段经节，门徒学校其实就好像今天的所谓的神学院。以利沙他建立了、创立了一个门徒学校啊，训练这批门徒。这些门徒他们吃喝在一起，他们每一天一起来学习来装备，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这个住的地方太小，所以他们就跟以利沙说，我们怎么样，这地方太小，需要什么，需要怎么样，哎，需要扩建。好，你注意一件事情，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神的国需要扩展，但当神的国要扩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力不能胜，我们心都知道，也有心，可是我们就是常常欲振乏力，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这个。那其实关键不在你要有好的神学知识，也不在你如何守所谓的圣经中的话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出真正的原因在哪。所以当以利沙的门徒说，这地方第一过于窄小，第二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重新来建造。那窄小跟建造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神的国里面，人要对了，事情就对了，人不对，我们手中的事工就永远都是徒然的。请记住这件事，神的国最看重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对与不对，我想这是很重要。那以利沙，你请注意，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再拨回第一， 第一节，再弄到第一节，我们再同声读一遍，预备，第一节到第三节，预备，来。好，你注意有两个 term， 第一个是求你，注意哈，第二节求你容我们往哪里去，这是第一。第二，求你与我们什么一起，注意哈，同去。这表示一个人在神的国，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在工厂上也好，在任何情况，谦卑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第一。第二个条件，你请注意，第二个条件我们看第二节跟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第二节，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你们去吧。第四节，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你注意，第二个工人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殷勤。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殷勤有三个 term， 第一个是去取，第二个是建造，第三个是砍伐。所以第一个是要什么？谦卑。第二个要殷勤工作，这是第二。第三，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一起同声来练。有一个人预备，来，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这什么意思呢？表示第三个要能够真的能够有能力，能够侍奉也好，工作也好等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必须要邻里贫乏，自知道自己是贫乏的。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什么？是借来的，不是我自己拥有的。你今天你做牧师，你讲道，你做主日学老师，你教导，你做小组长带查经，所有保罗说什么？我们没有一样不是从什么？是领受来的，有没有？你记住，永远知道自己贫乏不够，这是谦卑，而且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自知自己不够。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注意哈，虚心的人有福了，也就是 poor in spirit， 虚心的人有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很多的 经文给我们看到，他说他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全部是出于神的恩。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不去看那些经文了。好，我们看第四个关键，看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说，来，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注意，第四个关键是肯顺服，这是非常重要。英文我们有知道26个字母 A 到 Z， 如果 A 代表 1，B 代表 2，Z 代表26，我用三个字。第一个注意哈，第一个是 performance 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的总数是多少呢？也只不过是96分。第二个字 talent 还再加个 s， talents， T-A-L-E-N-T-S， 它所代表的号码加起来总共才89分。但是注意第三个字 attitude， A-T-T-I-T-U-D-E， 它的总分是100分。所以态度是非常重要，一个顺服的人，一个有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的顺服的，他在神面前永远是100分。记住这句话。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什么？伸手就拿起来，这是很重要。第五个，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人 啊，这斧子是借来的，注意，有责任感。借来东西必须要什么？要还。所以这五个条件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斧子。
这个斧子哈，我借来的时候发现它是在造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固定了。一般来讲，传统的斧子一定要有什么东西，知道吗？除了有斧，还有柄，还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谁知道？哎，你们在国内这个在乡下工作的，哎，王建芳最清楚了。要有什么？要有一个 wedge， 楔子。这个 wedge 是把斧跟柄之间把它固定的。假如你那个楔子松了，你楔子松了。深，传统的也都有楔子哈，对不对啊？哎，王建芳弟兄是不是这样？啊？啊？我一看你一看，好，开玩笑，好，请注意，光有柄没有斧不能发挥功效，光有斧没有柄也不能发挥功效。有了斧，有了柄还是不够，楔子要天天检查。楔子要是松了，那注意，我们就不能够工作。今天的基督徒，你那个斧子砍伐，那个力道够不够与否，在于那个楔子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要砍伐的人，要建造神的国的人，他一定要天天检查他的楔子是不是松了。这个楔子松的话，你就算这个再立，这个再什么，你都不能够发挥建造的功效。不管是在侍奉中，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上，在许多的每一样事情上，夫妻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的。现在问题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常常我们会觉得失利，我们没有得利，就是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检查这个斧子。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跟我们另外一半的关系，要晋升再晋升，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晋升再晋升，所有的建立都要靠这个斧头，包括建造神的国，建造教会。但现在关键是楔子松了，我怎么知道我的楔子是什么？我要如何来审视和检查我的楔子？英文叫 wedge，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常常我们觉得我很想爱主，可是就是爱不出来。我面对试探，我总觉得我没有力，就算手上有斧头有柄也有的，但是我就是力量使不出去。我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恩典，可是我又发现我的恩典怎么样？进到口袋，可是呢，老是装不满，因为我的口袋有什么？有的什么？有的破口。有的破口，上面进，下面流失掉，所以我总是使不上力，没有力量。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也是教会的光景，其实包括我们教会也是一样。那亲爱的姊妹们，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一定要先发现我的楔子松落的原因是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我刚才讲过了，楔子一定要深， 身的话，饼跟斧就能够牢靠稳重，你这样子使力的时候就力道就够了，你就可以来砍柴木筏建造这个神的国，建立教会，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跟你子女关系、人际的关系等等。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他讲过一句话，保罗说，我不是空拳打空气，我也是奔跑，也不是奔跑没有定向。保罗在他每一天的日子，不管是侍奉或是工作，或是跟教会的领袖、跟教会的同工同事们的关系、人际的关系等等，他天天要检查他的腹。当保罗他能够很这个明确的，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打拳不是打空气，那是因为他天天检查他斧头的屑子。那么我想根据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我们先必须要看见承认自己已经失去能力的事实。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跟第六节，来，我第五节跟第六，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有一人，这个人他承认也看见他的斧头怎么样掉在水里了，他承认自己的不足，他也承认自己的无奈，他也承认这个斧头是借来的。那你要注意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我没有看见也不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位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在后面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会软弱，但是不要忘记来到施恩宝座前寻求连续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不是天天随时随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家庭、婚姻、子女、侍奉，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力不能胜，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这个就是我们检查我们的屑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讲一个小笑话好了。希伯来书有一天，有一个，可能有些人听过了，有一个太太一起来，就叫她的丈夫替她去泡咖啡。她丈夫说，我凭什么替你泡咖啡呢？这个太太就跟她先生说了，圣经说的。哎，他说圣经哪有说丈夫要替妻子泡咖啡的呢？结果他太太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他找希伯来书东找西找，就是找不到说神叫丈夫要冲咖啡。最后呢，他才告诉他，他太太一点他就通了， Hebrews， 懂了没有啊？ Hebrews 懂了没有啊？哎，她丈夫就乖乖的，当然这只是笑话。好，我现在要讲的重点，请注意，我们如何检查我的屑子直到它松了，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大家都知道 Billy Graham 他九十去世了吧？去世了，应该是去世了。 他九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是每次跟他在布道会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核心同工。这两个同工呢，一个叫做 George Beverly Shea， 一个叫做 Cliff Barrow。 这两个人常常会去到他的在北卡的家里去看他，每一次一到他家去，总是看到 Billy Graham 把他的圣经放在他两个膝盖上，他一直在读。他们就问他，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来 Cliff Barrow 还有 George Beverly Shea 问，每一次为什么来都看到你圣经摆在你的腿上。他说，我注意听哈， Billy Graham 牧师说，我虽然侍奉神读这本书也读了这么多年了，几十年，可是我一直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读懂，我也没有发现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把神的话读透。 Billy Graham 说的这句话请注意听，他说，我应该在神面前向神认罪，我应该在神面前向神认罪。如果连 Billy Graham 牧师都如此，何况是你跟我呢？请问我们是喜悦读神的话，还是喜悦读世俗的东西，还是 iPad iPhone 还是电脑，还是金庸小说，还是许多许多世俗的这些东西？我们一天花了多少时间到神面前我们去读他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其实我今天所讲的全部是我自己曾经犯过的软弱，包括我以前的我，我是从小就在基督教环境长大，今年六十多岁，我圣经也坦白告诉各位，我也只不过读十几遍而已，在神面前显为亏欠，真是亏欠。难怪我们生活没有力量，我们的这个蟹子松了，我们都没有发现到。这个蟹子需要天天去检查。然后我开始今天的工作，砍伐建立，我就有力量。这是第一个蟹子。第二个蟹子，我来新生命之前，他们教会 CCFC 他们那边送给我两个很宝贝的，第一个是最新型的手提电脑，第二个就是 iPad。第三个就是 iPhone， 三个。他们知道我是 computer illiterate， high tech illiterate， 我 high tech 不行了，电脑也不行，只会打 email， 看 email。所以他们呢就说，牧师，为了你能够跟我们多保持联络，我们送你这个东西，希望牧师你好好多学一点，让我们可以多保持联系。我被逼的必须怎么样学？一刚开始学很有兴趣。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结果就少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以前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就渐渐挪移帐篷，就把多一点的时间用在 iPad、iPhone 上。圣灵就责备，让我看见 iPhone 慢慢就成为我的偶像了。我就发现我对神的爱和渴慕似乎渐渐被 iPhone、iPad 取代了，这是我第二个蟹松动了。神就光照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开始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一定要 discipline 我自己，一天我最多只看两次到三次，而且一天绝不要超过最多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都多了。后来神让我想起一个打油诗，我 前一阵子讲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就让我想起另外一幅根据这边的一个打油诗。这个打油诗是怎么说呢？手机 iPhone 是我的牧者， 我必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不安，领我在不安宁的境地，他使我的灵魂迟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偏行己路，我难免行过死荫的幽谷，却恐惧害怕，因为失去了神与我的同在，手机的杖与竿不能安慰保护我，在我敌人面前，手机使我羞愧，使我心神不灵，精神恍惚，体力耗尽，时光浪费，我一生一世必缺乏恩惠及祝福，乃因我天天与手机同在，住在他的阴影与捆绑当中。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从那时候开始起，我就开始，圣灵也常常提醒我，我就开始说我要一定要 discipline 自己。虽然我学新的东西对我有好处，可是我发现我糟蹋太多的时间在上面，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做了一些不是完全一定有意义的事。当然手机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确实它是不能够帮助我，反而是带领我走向更不好的。第三个限制，第一个限制是什么？读经。第二个呢？怎么才刚讲就忘了？手机 iPad。 第三个限制，我侍奉神也是我曾经失败的地方，我的目的不是侍奉神，是侍奉我自己。我四十岁的时候被神改变，那时候教会我在 台湾吴永长老那个林森南路教会，他们看到，哎，这个李军弟兄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进步很大，也很追求了，然后就而且又是做翻译做教英文的。有一天他们的牧师，有一个牧师来找我，他说，李弟兄啊，你能不能，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开过这个班，你能不能为我们开一个班？我说什么班呢？他说开英圣经英语班。哇，我一听了很什么，好，这是我一个表现的时候 performance， 你懂不懂啊？他们几次请外面的西方人的讲来讲道，都是找我做翻译的。其实我觉得很洋洋得意，为什么？因为这教会里面许多留美的，许多留美他们英文还比不上我，发音也比不上我。那所以呢，教会的牧师欣赏，找李弟兄你来做翻译，还有呢来教开这个课。我当时呢一上，哇，一下来了差不多100个学生。结果呢，我是借机会，不是侍奉神，不是侍奉弟兄姊妹，我是在那凸显自己，表现自己，神很清楚检查我的心。你知道吧，等到这个课结束，班上剩下几个人你知道吗？神给我狠狠一大巴掌，叫我受羞辱。为什么？因为我羞辱神的名，我是想荣耀我自己。等到这个班结束的时候，剩下不到10个人。为什么？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我在学校教英文学生听得懂，在教会教英文弟兄姊妹们听不懂，很清楚是神在工作。这是我第三个限制，我没有检查，我还洋洋得意。第四个限制，我在台湾的时候赚了很多钱，一个人4个工作，这都是我以前失败，现在不敢再这样失败了，也是蒙神的怜悯。赚了很多的钱，一个人4个工作，好不容易可以自己买车子买房子。我那时候买房子，台湾来的就知道是在天母，天母是什么？阳明山跟天母是什么最好的区啊？全台湾最好的区啊，能够在那里，那时候很多美国人呢、洋人都是住在天母阳明山的。我长话短说，房子车子都成了我的偶像， 这是我的谢子，在我的生命中太多的东西是我的偶像，这些谢子使得我虽然去教会，虽然我也在教会侍奉，可是我完全是在肉体中血气中侍奉，我生活侍奉一点力量都没有。我发现我只要一侍奉未遇到一点委屈，我马上就是怨声载道，我甚至就发怒发火，但是我却看不见是我自己的谢子出了问题，我反而怪神怪同工。这是我第四个，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讲了。我想房子我以前有没有讲过，我没有跟各位讲过，讲过了对不对？神就怎么对付我，感谢主。好，第五个，这个我倒没有犯。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每一个礼拜天呢是爱来不来。有一阵呢，他有两三个礼拜没有来，我当然是出于关心他，我就问：“哎，某某弟兄啊，你怎么搞？最近怎么好像，看你来教会，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什么原因啊？是忙些什么啦，或者什么？”这个弟兄说呀：“我呢。”他说：“牧师啊，我呢礼拜天今天我有事了，或是我今天家里跟太太稍微不这个了，或是孩子又有什么事了，或是公司又有什么事了，我就跟神请假，说耶稣啊，我跟你请假了，就不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耶稣请假，耶稣有没有批准你啊？”哎，他说：“我管他的，我只要跟耶稣请了假了，我不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假如耶稣今天也跟你请假，那你怎么办？”哎，请问你啊，耶稣需不需要跟我们请假？需不需要？啊？不需要。耶稣所谓的请假是，他只要在千分之一秒，他抽出离开他与我们的同在。就在这千分之一秒，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知道吗？你相信吗？哦，哪一天我可能要讲一篇这样的道，今天不许可我讲这个了。你要注意一件事哈，这个弟兄对神没有敬畏的心，这个弟兄他没有认清楚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家庭，在他的侍奉，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婚姻，在他的子女，在他的人际关系等等每一件事情上，他没有认清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主权。我今天向神请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下面一个 wedge， 这也是我曾经自己犯过。英文有一句话叫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Penny wise 就是在一分钱上很聪明，在 pound 一磅一英镑哈，一英镑上呢，他很什么 ？foolish 很愚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贪因小失大，因小失大。Penny wise, pound foolish。我呢，曾经在这个事情上有了许多的破口，就是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重要的当作次要的。在很多事情上以为自己得了，没有想到实际上是失了。大家知道吗？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吴永长老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八国联军当他们打到颐和园，当时慈禧太后匆匆忙忙，这个他里面的有些东西来不及拿走，结果有一个军人呢，英国的军人在慈禧太后的睡的床上看到有四个枕头，四个枕头上面写的福禄寿喜四个字。这个英国人他又看不懂中文，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就以为是一般的什么啊枕头或者是靠背或什么，不管他了。结果他呢就拿去，就给路边摊的有一个小摊子呢，就把他怎么样呢，就送给他了。你最少你说卖个换一点钱也好，结果都没有，他就反正丢给那个路上那个小摊子。这个小摊子一看，哇，不得了，他呢知道这是一定是 好东西。他结果看里面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他就把那个枕头打开，竟然发现里面是什么？是什么？里面是珍珠在里头。哎呀，这一下你看到，在这个英国兵他看来是小东西不重要的，轻易把它给丢出去了，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却是珍宝在里头。在我过去，我发现在我的一生里面，我抓了许多我以为好的东西，却我却丧失了许多更宝贝更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戒指松了，我没有发现。我看中的是属世的，我没有看中的是属天的。我看中的是凭眼可见的，我没有看中那是眼不可见的。所以保罗说眼可见的是什么？是短暂的。眼不可见的是什么？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那么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我想 没有时间举许多的例子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检视的，都是我们这些懈松动的原因，乃至于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失去能力。我们其实也很想爱主，就是爱不出来。我们其实也很想爱人，但是爱不出来。我们很想向人传福音，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向人传福音，或是不敢开口。我们很想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常常发现一下我那个血气脾气就出来了，人性里面那个罪性一下就流露出来，流露无遗。乃是因为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承认自己失利的事实，然后我们愿意去检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们说，有些弟兄们会说，哎呀，我的太太如何，我的太太如何。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弟兄啊，你的太太你不要忘记了，不要把你的太太视为理所当然。我告诉他说，我说哈，你的太太跟你同走这一辈，她为了你流了多少的眼泪，她为了你流了多少的汗，她甚至为了你流了多少的血。哎，怎么流血啊？生产的时候流了多少的血，但是等到结婚了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似乎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开始嫌弃了。嫌他是什么？黄脸婆。嫌他是什么？妻管严。嫌他是什么？河东狮。嫌他是什么？又老又丑，皱纹也多了，对不对啊？哎呀，手上的茧也长出来了。哎呀，却忘记了当时在婚姻中你所立的 commitment， 这是在神面前所立的 commitment。 我们常常会觉得理所当然，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小事，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检查这个懈子。我们砍伐没有力量，侍奉没有力量，家庭没有力量，生活没有力量，工作没有力量，见证没有力量，很多事情我们都发现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常常疏忽的。还有对于罪，亲爱的姊妹们，请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基督是为了你跟我的罪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没有必要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对罪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敏感度 sensitivity。我不知道你对罪的定义啊。也许你认为我不犯罪是，哦，我今天没有去偷，没有去骂人，没有去打人，没有去做假账，或是没有做一般的坏事，那就是没有罪了。亲爱的姊妹们，圣经说的罪不是这个。你请注意听这句话，越是属灵的人，越是在主里面经历久的人，越是爱神的人，越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越是侍奉神的人，他就永远发现自己的罪是越深，这是一个很大的 paradox。 我举个例，今天假如我们这个房间突然把灯关掉，好不好？谁关一下？可不可以帮忙关一下？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就有光，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干净了。请问我的衣服干净不干净啊？你看不出来，哎，表面看很干净，好不好？再麻烦把灯打开，谢谢哈。但是当我一就光的面前，在光的底下，永远只可能看见我上面有污点，有灰尘，有什么东西。一个越接近光的人，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一个越接近光的人，他在这位圣洁的光面前永远看见自己是污秽，这是非常重要的。相对的，如果你不接近光，你离光越远，你就觉得你很什么，很干净了。在这位神的面前，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反而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因为在这位神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圣洁，自己是洁白的。但是如果你不亲近光，你不来到神面前，你会自义自满，觉得我很好，那个不是我们的祝福，那也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永远看见自己不配。我这里好像很干净，其实是皱纹；好像很干净，其实很多的灰尘；好像很干净，其实上面有个油渍，你也不知道，除非你到光的面前。亲爱的姊妹们，这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我自己已经是完全了，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一个自以为完全的人应该什么，总是以为自己是不完全，这是保罗的经历。一个亲近神的人永远在神面前是谦卑，他对罪一定有很大的 sensitivity。 麻风病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他的整个中枢神经被破坏，你拿针刺他，他也没有感觉。我们今天呢，对罪已经似乎慢慢失去了敏感度，那个罪在戳我们，我们也不觉得如何，因为我们在罪中已经似乎习惯了。我们没有检查罪是其中一个楔子已经松了，难怪我们生活没有力量。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对罪敏感不妥协。有一天有一个猎人，他说现在要冬天了，我要准备出去打猎好过冬。有一只熊呢，他也说我怎么样也要准备出去找一些食物准备好冬眠。结果呢，这两个熊跟猎人都出去，猎人手中拿着什么啊？拿着什么？拿着枪，不是拿着斧子。这个熊呢，跟猎人碰到了，一碰到，这个熊说，哦，先生啊，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杀我。这个猎人也说，哎，熊啊，你千万不要吃我。这个熊就说，这样好不好，咱们两个人坐下来谈一谈，看看怎么样满足你的需要，你呢也可以，我也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两个人就坐下来谈了，这一谈果真不错，两个人的愿望都达成了。这个熊呢，把这个猎人吃到肚子里面，这个猎人呢，有了熊皮烤过冬。而这个熊呢，他也把猎人吃到肚里，他也好有什么，可以回去好冬眠。这是妥协的结果。对罪恶的妥协必然带来很大的灾祸。亲爱的姊妹们，这个楔子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天天求对付的。讲到罪，我们可能很不会想到一些事情。一个特别是侍奉神的人，最容易在罪中我们察觉不出来，那个罪太敏感，那个罪太怎么讲， 太狡猾，狡猾到一种地步。我想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时间的关系，我哪一天会讲罪，专门讲这个，讲这个道，那时候我再谈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的口舌也是我们的亵松了，我们的口是最软弱的。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口，一个泉源岂能发出，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预备来，快一点。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们的口一方面颂赞，一方面歌唱歌颂，一方面又读神的话，但是我们又用我们的口去什么？去批评，去论断，去咒骂我们的弟兄。这是我们的弱点，这是我们的亵松了，我们没有察觉。今天为什么在教会很容易传流言？你知道原因？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有市场的供应需要嘛，那当然就有货源的供应了。如果没有市场的需要，货源供应不出来。所以当听到闲言闲语，听到批评论断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堵住。假如今天我要跟王立弟兄批评某一个人，王立弟兄你要怎么做？你说牧师对不起，虽然你是牧师，我们在主里还是弟兄。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请求你言，咱们中国一句话叫谣言止于智者，对不对啊？就到这里就好，不要再说了，因为这个不造就人，不造就人的话，不荣耀神的话，批评论断的话，这些都是我们的亵子松了。难怪我们侍奉没有力量，教会不能够和谐，给魔鬼恶者留地步，教会松散，教会一直兴旺不起来，都是我们没有检查这个亵。当以利沙的门徒要砍伐建造神的国的时候，突然这个松落了，是亵松掉，他没有发现到。那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检查就是检查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还有我们是不是在人的面前肯承认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信仰，敢向人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力量，这是非常应验实在的。最后我讲一个，就是你是不是肯向你最亲近的人家人向他说对不起，向他认罪。我的大儿子我已经讲过了，如果当初不是我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向他认罪，我大儿子今天会成为黑帮里面的老大。你不要看我 老大，我大儿子 Selina 你们几个都认识他的，你不要看他表面他那个样，他非常的硬，我说 A 他就要 B， No B 还不够他要 Z， 他是非常顽梗的人，你不要看。但是现在感谢主，因为我肯跟他认罪，神就在他跟我中间工作。我们今天很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往往我们最疏忽了，这是我们失利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重点就是把你失利的，注意好，注意听，把你跟我失利的那个失利点指给主耶稣基督看，指给主耶稣基督看。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的上半节，六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哎，六节，第六节的上半节。第六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备来。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头就飘上来，把掉在哪里你的蟹子松落的原因指给主耶稣基督看。注意，常常在神面前检查你我的蟹子，圣灵光照让你知道你的蟹子松落的原因在哪里。其实不是我前面讲的那还不够，有很多很广，然后指给耶稣看。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把你的软弱指给主耶稣看，告诉他，向他倾诉，他就能够帮助我们，你从哪里跌倒你从哪里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那最后请注意第三个重点，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了。最重要的重点请注意听，包括慕道朋友，就是要依靠以及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起读第六节，第六节的下半节，第六节的下半节。好，在上面一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下半节。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这个木头是十字架。当你我仰望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就赐下十字架上的爱和能力。感谢主。我们来看两节很重要的经节，弥迦书第七章，弥迦书第七章有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到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当你我把我们的软弱卸指给耶稣基督看，那个十字架像以利沙一把那个砍的木头投入水里，那个斧头就起来了。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重新得力。大家都知道老鹰，请问老鹰可以活多久？谁告诉我啊？多少？70年。但是严格来讲，老鹰只能活40年，因为到了第40年，它的 beak 叫什么？这个嘴尖呢、啊，还有它的这个毛啊，都老化，它很难展翅上腾，所以它就必须费尽浑身吃奶之力，飞到高山上。在他的窝里面，在那边静养。怎么静养呢？他要等候，先把他的那个 beak 在那个山上的岩石上唰唰唰唰唰，干嘛干嘛？给他先磨尖磨锐，然后他才可以用他的更新的那个嘴，把这上这些老化的毛把它通通一点一点的把它什么拆毁掉，重新等新的羽毛长起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鹰啊？如果真的脱毛的时候，假如他不这样子做，他只有在那里等死，等死。可是当他这样子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所有全身鹰重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把这周报拿出来读今天的经句，以赛亚书40，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以赛亚书40章，有没有金句？有没有？我们一起同声大声读，预备来。
耶和华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姊妹们，不要灰心，再讲一遍，不要灰心。我们常常过去郁症乏力，当我们现在检视我们的那个蝎子那个 wedge 之后，把我们所有的软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指给他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力量、喜乐和盼望，会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你从现在起，你在工作、侍奉、家庭、人际关系、子女任何事情上，你会发现你跟以前再不一样了。你不再是扫罗，你是保罗。感谢主。最后我做个结论，在教会历史里面，神曾经使用过几个 M Mother 这个 M， 注意这个 M 不是 money， 这个 M 也不是 model， model 是什么？英雄。神不用那些人，神用的什么呢？D.L. Moody 有没有听过？我从芝加哥来，他在芝加哥的。D.L. Moody 他也只不过是个小学毕业的人，被神大大的使用。John Mueller 德国的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我不去讲他们的内容了。Andrew Murray 苏格兰神重用的一个仆人。F.B. Mayer 有没有听过呀？啊？很多这些 M， 我想时间的关系，神在寻找其他的 M， 啊，不是说你的名字是 M 开头神才用，不是，神今天也要用你，建立神的国，建立教会，建立你的家庭，重新更新建立你的婚姻，重新巩固你的爱情，重新恢复你跟你子女之间的关系，重新更新你的人际关系，重新给你新的能力和盼望，使你在凡事上如鹰展翅。你愿意吗？愿意不愿意？愿意，来，愿意的人回来跟我要这个，把这个挂在你的墙上，然后把那个蝎子摆上去，天天做自我的检查。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求主，你更新我们，赐我们上头来的能力和喜乐。但是这些东西必须要我们先拆除我们一切在主面前的亏欠和软弱，否则我们很难更新，很难有力。我们的生活有力，侍奉有力，见证有力，乃是因为我们天天检查自己的蝎子，我们这个斧头才能够力道就能够用得上。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自己祝福我们，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